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延续上一周的课程，说明俱舍论分别定品。从俱舍论卷28讲义编号037第7页开始，谈到无色界的立名以及立名的缘由，根据说一切有部的主张，因为无色界的范畴中完全没有色蕴，没有物质法，无论粗或细的物质法是全然没有，因此方能称为无色，才符合无色的立名。但是大众部分别说系等，是否定无色界完全没有色蕴的。大众部等认为，迄今将该范畴称为无色界，是因为没有粗色，但仍然有微细色。基于此主张，所以说一些有部或者以本段内容俱舍论中世亲以辩答的方式，来成立为何无色界是全然无有色蕴。那这个段落其实也可以当作怎么样借由因缘观去成立或者去认知世间的真相。换个角度讲，如果不采取辩论的方式，而是采取自身体证的方式，这会落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意思是说，说一切有部这一大系派，以及大众部或分别说系，相信不同的部派中，除了有善于论辩的，所谓成为阿毗达摩论师之外，也一定会有修正本身有一定程度的定啊，或者是慧观方面的体证，在各个部派乃至到大圣学派，其实一定都有。那如果这两大宗站出来说，哎，我的体证，比如说以说一切有部自称说，我的体证定中会观到所有的无色范畴，无色界是完全没有色法的。那大众部等他们可以怎么反驳？他们会说，你的会观太浅薄，会观的力量太微弱，所以你观不到微细色。我的会观就不一样，我的会观比较强，所以我观到了。他可以以这种方式去否定，所以在讨论类似的议题或者所谓世间的真相的时候，如果是同一宗派中，比如说在佛教的宗派，即使是分门别类有不同的思想，成立不同的学派，那每个学派的体证会有大同，但是也许也会有小异，会有不一样的，会有差别性的。譬如说，先前也有提过，中阴身到底是有还是没有？类似这种，这样的探讨无法用自身的修正或者是某些人的修正作为去成立或者去反驳。那应该怎么去探讨这样的议题呢？只能从校正、理正。以现在这个段落呢，首先是先从理证，从道理方面、逻辑方面去阐明究竟谁的主张是合乎世间的真相的。那就有部，或者是说就俱舍论这个段落一开头呢，世亲所表达的方式，我个人认为他其实也是在讲述缘起观的 假设大众部等认为无色界中的维系色是律仪，是无表色，因为无表色是比较维系的色法，是生律仪或与律仪，是一种无表色的话，那请问它的由来，造成无表色，造成生律仪或与律仪的形成原因是什么？再者，组成其内在的因素是什么？所以这都是观缘起嘛，有生与律仪的果，那就追究其因从何而来，对不对？所以如讲义第七页的下方，就是科判小 A 的地方，就探讨无表色基本上是借由生表业或与表业所造作而成的，产生了一种防非止恶的能力值。那既然没有生与的表业造作，那请问生与律从何而来？这就是去探讨，如果承认有果法的存在，造作造成此果法存在的来源需要交代清楚。再者，果法本身的组成因素，只要是色法，不论是表色或无表色，只要是色法，必然是由四大种所造，地水火风四大种所造。那如果无色界的范畴没有四大种，没有人组成的因，请问何来果法的存在呢？所以这个段落虽然主要是在探讨无色界究竟有没有维系色法，那先举生与律做探究的对象，那事实上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其实也是在观因果间的关联性。如果承认有此果法的存在，必须要交代相对应的因缘，相对应的众因缘。至于下一段落，科判小 B 从讲义第九页是说明，如果此无色界中维系的色法是指无色界有情的色根生，就是其果报生是很维系。那同样去探究，假设真实存在如此维系的无色有情色根生的话，其状态是什么？必须要很明确的说明其状态。那为什么不探究其来源？因为只要是色蕴，来源一定是来自于四大种。那这在上个段落其实已经否定了嘛，已经加以否定了。所以在科判小 B 的段落，先假设大众部等如果主张无色界中的维系色是指色根生的话，直接就其色根生的形态状态做议论的，或者做深究的议题。好，那相对应的内容呢，就如先前几周所说明的，那这个段落主要是关于理证方面的，从道理逻辑加以反驳大众部等主张无色界仍然有维系色的存在。无论所主张维系色实质是指什么，追究其来源，追究其组成的因素，追究其法体本身的形态，都无法成立，都会有过失。所以代表从理证，从道理逻辑，大众部等的主张是站不住脚的。那接着从讲义第十页开始，科判刮胡大 B 底下是 去会通大众部等，会依据阿含圣典中所提到内容上，或许可以解读为无色界有色蕴存在的种种经证。与讲义第十页所提的是四个段落的契机内容。对于此四个段落契机内容呢，不论是有部或者是世亲论师，其切入点或者是会通的关键，都是掌握佛所说的教法未必全然可以通于三千大千世界，或者是可以通于三界的所有。佛所说的教法会因时因人因地等等而有千差万别，不代表其中的内容是可以遍通于一切，遍通于三界，或者是遍通于所有的有情众生们。这是有部或者是世亲会通的关键点。接着从讲义的十二页呢，第二小段关于契经的会通或者是诠释，世亲本身是站在以大众部等的大众部等对于契经的态度，以此加以反驳。如果主张契经的文字词句不需要有进一步的诠释，只能按照文字词句本身就直接理解，不能有进一步的诠释，如此就会造成其余契经中或者甚至是大众部等所引的四部契经的内容都会产生过失。这是在讲义十二页科办小 B 所提出的反难。进一步世亲就提了于阿含圣典中能够作为无色界无有色蕴的佛说的经证，那以此来表达有部或者是世亲本身为什么能够主张无色界无有色蕴。第一，从道理逻辑站得住脚；第二，能够去会通大众部等所引的契经之外，还可以从契经本身找到依据，找到能成立无色界无有细色的依据。好，那相关的段落就一直到讲义的十四页结束。那接着从十五页开始，科判阿拉伯数字二，这是为了回应或说明大众部等主张无色界需要有维系色的问难。为什么大众部等会主张无色界的有情需要有维系色呢？如论文说明，在彼无色界最少呢是两万大劫，也就是空无边处的有情，它的寿命是两万大劫。那最多最多呢，如果投身到非想非想天的有情，寿命是八万大劫。所以说在彼无色界多劫，如果像有部等或者像世亲论师主张无色界的有情没有维系色的话，那此长的时间当中色蕴是完全断除的，当然是指暂时断了。 是完全没有的。那这会有什么过失呢？当无色界的有情，主要是凡夫啊，投生到下恶界的时候，投生到色界乃至投生到欲界的时候，那色界与欲界的有情是有色蕴的，其色蕴的来源，请问从何而来？那大众部等自己主张有维系色，对于这个指难就不会有问题嘛？因为有维系色，就可以作为同类因，升起当无色界有情投身到下恶界时的来源，因为还有维系色存在，不是完全断除，不论是毕竟断或暂时断，即使是暂时断，但至少还保留很维系的色蕴物质法，作为投身到下恶界时下恶界的色蕴升起的来源，那这个对大众部等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如果像有部或者像世庆论师主张无色界无维系色，完全没有色法，那请问当投身到下恶界的时候，下恶界有情的身心当中的色蕴从何而来呢？从哪里能升起呢？因为佛教绝对不会主张无因而生啊，一定要有因有缘嘛。好，那如上一周有先预告，世亲在回应此问题时，不是根据有部的主张，而是根据金部师中的先代鬼犯师。先代鬼犯师算是金部师金部这个学派其中的一流啦，其中的一流。那对于金部师的学派发展的流那个源流，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导师印顺导师唯识学探源的68至75页，可能不同的版本页数会有微妙的差别，大概是从68到75页。严格讲起来，在说一切有部系中，那慢慢的有分化成以发智论为主的阿毗达摩论师，还有所谓的持经譬喻师。那持经譬喻师的这一流，思想慢慢的与有部越差越多，与有部的本宗啊越差越多，最后呢就脱离了。那两者是指有部跟金部这个流派最大的差别是金部师呢，他发展出种子说。那种子说的由来主要就是读世间的植物方面。所谓芽、花、果，这些果法从何而来呢？是从其种子而来。那同理，有情的身心状态，那么金布施就以此作为立论。那在先代鬼犯师，也就是还没发展到大圣唯识这样的种子说，在先代鬼犯师的时候呢，如目前黑板的左方，于俱舍论分别根品卷五就已经有提到，先代鬼犯师主张恶法能互为种子。恶法是指有情的心以及有根生，有根生其实就是色蕴，有根生就是色蕴。这个观点与目前讲义第十五页，根据普光俱舍论记的科判，在论文就是科判阿拉伯数字二论文的第二段，依金部意答，此 此是指色法色蕴，也就是当有情从无色界投生到下二界时，此色蕴是从心而生。因为无色界，因为无色界只有精神层面，没有色蕴，所以意思是说，如世亲，这个段落就不能提到有部哦，因为有部不是以此方式作为回应。这个段落是世亲采取先代鬼犯师，也就是金部师其中的一流，作为说明。当无色界的有情完全没有色法，而其若投生至下二界时，下二界的色蕴是从无色界有情的心，也就是精神层面，从其心而生起的，不是从色而生起，因为没有色嘛，因为无色界的有情没有色，没有色却能够投身于下二界时有色蕴，那此色蕴是从无色界有情的心而生起的。好，那接着就更详细的论述解释，习所起色的一熟因，熏习在心中，功能精熟。为什么功能特别要加上下引号呢？功能的含义其实就是种子的意思。功能精熟，精熟是指当要投身到下二界时啊，那是故金色，金是指这位有情投身到下二界，不论是投身到欲界或色界，投身到下二界的色蕴，身心中的色蕴是从彼心生，彼是指在无色界时，在无色界时。大家当然也可以把刚才口头上所表达的文字写在论文本身了。注脚56普光的聚色论记其实有很详细的加相关的字词说明了。因此先代鬼犯师不像有部认为色生色，心生心，或者是同类生同类，在主要的因缘当中，并不需要是同类生同类这么的算是单纯或直接。先代鬼犯师认为，色法的种子可以存在心中，存在有情的心事中，这就是本段论文的第二行，习所起的色，此一熟因，会产生相对应的一熟果嘛？当投身到下二界时，但是色的一熟因是熏习在哪呢？是熏习在有情的心中，这就是种子的概念，存放在有情的心中。当然，种子不能，有情的种子不能具体化，它也是一种功能性的，所以在玄奘大师的翻译就是翻成功能，它不像那个外界的植物的种子是具体有具体的形象，并不是，只是观念呢是借用，借用外界植物的种子，但是种子不能把它具体化，它不是一种物质法。好，那同理，以这个段落， 同理也可以反推，当有情升到无想天的时候，无想天的寿命是500嘛，500劫。那升到无想天的时候，其实是完全没有精神的作用，对不对？那么当无想天的有情它寿命完结的时候，然后投身到其余的，投身到其余的有心事的一手果报处的时候，他的心事从何而来呢？答案呢，刚刚当然就是反推了，意思是说，以现在这个段落就能够比照办理。现在这个段落是为了解决无色界的有情是没有色蕴的。无色界的有情如果投身到欲界或色界的时候，那欲界色界的有情是有色蕴，色蕴从何而来呢？是从无色界有情的心而来的。那为什么能够从无色界有情的心事而来呢？那心事主要是第六意识，因为无色界有情没有情无事，只有第六意识。那为什么会从其心而来？倒不是说由心去升起，而是像论文第二行的解释，心中有色的种子，那色的种子是从何而来呢？是过去曾经熏习到这位有情的心事，就是论文所说的习所起色意受因，熏在有情的心中，也就是成为色的种子，色蕴的种子。可是不能把色蕴的种子当成是色法，它不是属于色蕴，它是能够升起色蕴的功能。它是能够，为什么不能把它当成色蕴？如果把它当成色蕴的话，大众部等就会说，哎，世亲，你刚才不是一直反驳我说无色界没有维系色，那可是如果你主张在无色界有情的心中有色种子，那色种子难道不是维系色吗？所以如刚才一开始说明金布施或者是现代鬼饭师讲的种子，它非色非心，它是一种功能性，可是这种功能性它本身可以升起色，也可以升起心或心所。那你不能把它当成是单纯的色法，或者是单纯的那个精神层面的心或心所，它就是一种功能性，当然是不同的属性功能可以升起相对应的果法。那因此主张有色蕴的种子是没有违反一开始的立论，不违反无色界无有系色的立论，因为它本身不是色法，它本身不是物质法，所以是借由过去以前熏习在心中常有这个色蕴的种子，所以当无色界的有情如果又投身回欲界或色界的时候，那欲界跟色界的有情都有五蕴嘛，就可以解读，就可以解释欲界色界的有情其色蕴就是从无色界有情中的心事存放的色种子而升起的。那这就是本段论文最后的结语所说的，是故金色，金色就是指投身到欲界或者是色界的色蕴，是从彼心生，彼就是指 五色界有情的心中，第六意识中有存放设法的种子，这是这一段文。那藉由这段文也可以反推，如果有情他修无想定投身到无想天的话，投身到无想天的时候，投身到无想天处的时候是没有心心所的，在无想天寿命还没有完结，它是没有心心所的，可是它是具有一手果报的色根，色根身，只是内在这个色根身呢，它本身是没有精神层面的造作，是没有心心所。但是等到其寿命完结的时候，还会投身到有心位的，无论是欲界或色界或其他地方啊，也就是带有精神层面造作的果报处。那请问其心从何而来呢？那答案就是由过去，同样的逻辑道理啦。那过去呢，曾经将心法的种子呢，熏习在色根身中。那等到五色界有情又投身到有心位的果报处时，这存放于色根身中的心种子就能够作为升起心心所的来源了。好，那这是附带一题啊，附带一题。那因此，藉由这段论文，即能与刚才写在黑板上提供的分别跟品俱色论卷五，先代鬼犯师主张，心有根深，能够互为种子。互为种子的意思是指，能够作为彼此存放种子的一个容器啊。当然说成容器也不要把它具体化，就是一个储载的地方，有点类似大家比较熟悉类似像阿赖耶的概念，只是以大圣为师，阿赖耶就是心识。可是在先代鬼犯师，他认为色法有情的色根身，这个色身呢也能够作为种子存放的处所，不一定像大圣为师，种子存放的处所只在心识当中，不一样。大圣为师算是比较后来发展的一种学说，但是在比较早期还在部派的时候呢，金布施与先代鬼犯师这个流派认为色心的种子可以互相存放在彼此，心的种子不一定要存放在心中，也可以存放在色法中。那同理，色的种子也不一定只能存放在色蕴中，它也可以存放在有情的心事田中。所以如分别根品俱色论卷五所提的二法互为种子的意思，就是能够互相存放彼此能升起的功能性种子。好，那这个段落世亲不采取有部的回应， 当然有可能会认为有误的说明，也许世亲觉得不算能够完全的解释。以有误的说明，在目前讲义第十五至第十六页注脚五十六括弧二引用大毗婆沙论卷一三四，设法或心法升起最直接的来源是以六因中的同类因生等流果作为说明。那除了同类因之外，那在讲义十五页注脚栏最末的几行论文呢，也有提到具有因以及能作因。能作因对应的论文是于言等为生等因，生依立持养，如上一周黑板上所写的，这五因都涉属于能作因的范畴。那最主要的是以同类因，因为有部主张只有同类彼此之间色法生色法，那甚至呢，眼根的大种生眼根的大种，耳根的大种不会生眼根的大种，不会生其他根的大种。有部为什么会被称为比较机械式繁琐性繁琐的一种分析的一种论义，因为它标明的标示的是很严谨，不能有一些差异存在。谁生谁，这个是固定的。那当然，这是有部对于因果或者对于缘起的理解。对于世亲引用先代给范师种子说回应大众不等的直难，那接着进一步就讨论了与无色界的有情，如果像世亲主张是没有维系色的话，彼无色界有情无有色身，请问其心事是依何而生，依何而运转的呢？那为什么大众不等会这样讲？大众不等站在与欲界或色界的有情身心是相依相待的，他认为无色界的有情也应该如此，身心一定是有相依相待，即使是只有维系的色蕴，但是至少还是存在，所以仍然是如同欲界或色界有情一样，身心有根身跟心是彼此是相依相待。那如果像世亲主张无色界无有系色，那请问其心的运转、心的升起是什么情况呢？那世亲回答得很坦然，心离于身，为什么就不能运转？谁规定不行的？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反驳的那种道理或逻辑，表达就是说，为什么三界的有情都是一定要同一种形态？无色界，它就是直接以心本身就能够升起运转，为什么一定要依于有色根呢？所以才会说离于身，何以心不能转呢？不能升起，不能运行，不能有所造作呢？好，那大众不等的回应就是说，下不成见故，下就是指欲界跟色界。他认为欲界跟色界的有情，因为身心是相依相待，所以无色界的有情也必然应该如是。那如果下二界没有这种情况，没有离于身而独有心能运转， 能照做的话，那大众部等认为，在无色界就也不应该存在。所以下二界不成见的情况，成不见跟不成见含义是一样的。在下二界成不见的情况，代表大众部等也主张无色界也不应该存在的。好，那对于大众部等这样的反难或者是回应，世亲就以同样的逻辑做评破。如果说因为下不成见，所以代表上就不准存在的话，那么以同样的逻辑，色界无有断时，请问色界有情的身，它用什么来滋养呢？因为欲界有情的身，请问需要什么才能够活得好好的？要有饮食啊。那如果主张因为下不成见，那么世亲也可以用同样的一句话，同样的逻辑作为反驳。除非大众部等承认色界的有情需要断食，但是这就会以契经为背了。大众部等是不可能承认，所以世亲才能以此作为反驳的切入点。也就是色界无断食这一句话一定是要立敌共许，自己当然是认可，对方也一定要认可。如果对方不认可，这句话讲出来就没有评破的力道了。那代表大众不等也认可色界是无断食。那如果一切都要以下界作为一个标杆，作为绝对性的标准，那请问色界的有情，其色身缺少了断食，应该如何运转？应该如何能够滋养而活得好好的？那接着世亲就讲了，下亦不见。此中的下是指欲界，对应于小科判大众不等答的下不一样。大众不等所答的下成不见故的下，是欲界以及色界，是下二界。然而世亲反争这一句话，下亦不见，身离断食故，始终的下只局限于欲界，是指欲界的有情。欲界有情中也没有任何一位有情其色身能够完全不需要饮食而能活着好好的，再怎么样也是需要吃啊，吃多吃少而已。好，那接着世亲又从另外一个观点，又先说彼心的运转升起所依止的，是指众同分还有命根。先说就如同注脚58刮胡一于俱舍论卷八分别视频先前已经有讨论提到了，如注脚栏注脚58刮胡一引文的第三行，对法诸师说，彼无色界受身的有情心等，因为还有心心所啦，就是精神层面，是依止于众同分及与命根而得相续。当然接着就有一段讨论啦，为什么下二界的有情不只依于众同分跟命根，还要依止于有根身。那下底下就有一段讨论， 那这在先前的课程已经有说明了。好，那此中的对法诸师呢，如此的回应无色界的有情心心所依于自身的众同分命根而得相续运转升起。那接着这在此段落同样是分别是品居舍论卷八的内容。如果是参照金布施的主张，是心心所互相依止运转，大家有找到吗？在同样注脚58刮胡二普光俱舍论记的往上数四行，或心心所为互相依，都有看到吗？同样是在注脚58哈，同样注脚58引文，刮胡一引文的倒数四行，故金布施说无色界心等相续无有别依，而心心所可以互相依止。好，那因此在看回本段论文的最后一句话哈。就世亲回应无色界有情的心运转升起的所依止，如果按照有部的说明，所依即是指该位有情的众同分以及命根，这两种法都是系属于不相应行法中。那如果是参照金布施的主张，所依的解读即是指心心所能够互相依止。无色界只有第六意识啊，所以是第六意识跟其余的心所可以作为互相升起依止运转。在注脚58刮胡一更正刮胡二以及刮胡三两位古德的注释，都是采取有部对法诸师解释本段论文彼心转所依，都是指命根众同分。但是看回分别释品的原文，世亲还有提供金布施的主张。那当然了，如果参照这一段问答，一开头世亲是采取金布施中分先规范施作为回应的立论点，那么彼心转所依就应该不会采取有部的说法，而应该是采取金布施的说法。那只是说，古德的解释应该是站在说，如果有部要回应大众部的问题，其回应的答案就会是无色界有情的心，其所依是依于自身的自己的众同分以及命根。第一节课先说明到此，休息到8点，再继续第二节课。